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上礼拜讲到一个成圣的圣徒，他有些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还记得吗？他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信的。那我们用了八个字来描写这件事情，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第二个特点，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来看第三点，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不单爱神，他也爱神的话语，爱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昼夜思想。我想我们很少基督徒能够做到大卫这样，爱神，爱慕神，然后喜爱神的话，能够昼夜思想。所以让我们的读经生活不是单单就是早上灵修完，让我们灵修之后，我们整天的时间常常有机会可以安静下来思想神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 Rhema，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他不但是个爱神话语的人，他也是一个爱怎么样遵行神话语的人。假如一个人他很爱读经，很喜欢知道这些道理，很喜欢讲这些道理，但却不爱遵行的，他的读经对他毫无意义，听到而不行道，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一个成圣的人，他得到了神的话语，他会爱慕的努力的去遵守主的话。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愿意遵守主的命令，主的话。第一，他爱神；第二，他爱神的话语；第三，他爱遵行神的话，遵守主的命令。而这样的人，神应许他什么？他得到什么？主要向他显现。当他在困难的时候，主就显现他的大能；当他读经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主的话；当他在服侍的时候，主就向他显现主的恩高能力。而且神更应许在二十三节后面与他同住，他能够经历与耶稣亲密的那种灵里的生活，与主同行同住共话，那么亲近的亲密的与耶稣在一起。他真的能够经历到大卫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而这样的一种经历是要赐给那些爱神、爱神话语、爱遵行神话语的人。我们常常羡慕这种内在生活，羡慕要进入等候神这种的荣美，但是假如我们不真正的爱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主的显现。第四，一个敬畏神，一个成圣的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林后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圣的圣徒呢？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一同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得以成圣。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有些什么的要素在里面？什么才叫敬畏神？ Fearful to God。 什么叫敬畏神？啊，怕得罪神，很好。怕不照真理，还有啊，敬畏耶和华，恨恶罪恶。我们敬畏神乃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单单只看到我们的天父是个慈爱的老天巴啊，我们可以好像就是不怕，好像有恩典有慈爱，不单单这样。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天父，他更是烈火，我们的神是烈火，他是那位公义审判的主，他不但有爱，他也有审判，他有公义，绝对他不会把有罪的当为无罪，而且他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他那个管教的手是很厉害的，很严厉的。所以你看他在以色列猎人身上那个管教一点都不放松，当以色列人犯罪，神在他们当中的管教让他们被掳，让他们灭亡啊，然后再挽回他们，让他们归回。所以发现连神所最爱的合神心意的大卫，当大卫犯罪，你发现神都绝不容情，所以大卫的管教是非常的严厉，真的管教到一个地步，家破人亡。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烈火，他是公义审判的主，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远离恶事。对，当我们犯罪跌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赦免，但是神赦免也会有管教的，千万不要只为只有赦免，神的恩典不会在最终显多。当我们得罪神犯罪跌倒，对，神会赦免，但神一定会有管教，那个管教有时候很严厉。所以求神要我们有个敬畏神的心，远离恶事。第五，一个成圣的基督徒还有什么特点？还没有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提到一些什么事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是个讨主喜悦的人，他不是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讨自己的喜悦，乃是讨神的喜悦，能够爱神所爱，做神所要做的事情。第六，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是受过试炼，经过试炼的人。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跟第啊，我们只读第二节跟到第四节。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能够经历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他的信心成全完备，他的忍耐成全完备，他的爱心成全完备，各方面都能够完备，但是要经过什么百般的试炼。你好像觉得哎呀，有一个试炼已经不得了，结果神说可能有一百个。真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神真的用百般的试炼，你的工作环境，在教会，在家庭啊，在各方面，神都会兴起一些的试炼，其实是要炼尽我们，让我们经过这百般的试炼，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任何的损失的时候，遇到任何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因为要我们看到那个最后的那个 product， 最后那个成品，让我们整个的灵命，整个的生命 能够长全完备，毫无缺陷，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现在有爱心吗？有忍耐吗？有圣洁吗？神就借着很多的试炼苦难来炼净我们。所以我们再放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哇，何等的美好！不从人的情欲，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种情欲的败坏、情欲的试探、情欲的吸引、肉体的情欲、世界的情欲。我们很羡慕，也能够买个大房子，买部漂亮的汽车，哇，觉得生活的享受，我们都有这些肉体世界的情欲。但是在这里应许说，我们就可以什么？不从人的情欲，而且只从神的旨意。但是我们需要像怎么样？像耶稣基督一样，连耶稣在肉身也受苦。所以让我们想到，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也会受过苦，会受苦的试炼。当我们经过这些苦，肉身受苦，就可以怎么样？与罪断绝。所以一个成圣的基督徒，神会透过试炼苦难来炼净我们，也来保护我们，使我们与罪断绝。没有什么的 shortcut。 你羡慕一个属灵伟人的生命，跟他的身量、他的圣洁、他的爱主，其实他背后有多少的十字架的雕磨，多少的苦难。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神给我们的十字架的磨练。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要唉声叹气，我们要真的是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这是一个成圣基督徒，他能够面对试炼，他是一个领受神试炼的一个人。第七，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就照着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所说，他是一个什么的人？他乃是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最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圣灵充满？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的每一个的范畴、每一个部分都被圣灵掌管。所以圣灵充满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被圣灵管制，他完全被圣灵充满，就是完全被圣灵管制。他里面没有自己属肉体、属世界的思想、欲望、计划，完全被圣灵所掌管，体贴圣灵的心意，与圣灵同行，能够完全的照着天父的旨意来生活、来思想、来言语。因着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他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充满来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到的圣灵充满，是关乎到圣灵的果子，是一种道德性生命的充满。跟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圣灵充满，我们说这个是属于哪种的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大部分是指到恩赐能力的充满，在原文也是不同的一个字，原文是 pinpremi 这个字根。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圣灵充满，这个充满的字根是另外一个字根，是 pero 的充满，这个爱的充满，是基督生命的充满，圣灵果子的充满。第八，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效法基督， 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基督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目标，是我们追求最重要的目标。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赏赐，不是恩赐，不是能力，我们要常常的问，我有没有越来越像基督，有没有佩戴基督，有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里面，有没有活出基督的荣美，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满有真理仁义圣洁，效法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也同样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召。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在这里要呼吁我们学他的样式，效法基督。而这里特别提到要效法他的柔和谦卑，柔和谦卑 humbleness， 可以说谦卑让我们是灵命不断转长进的第一个的条件。假如你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你自满自负，你永远不会有突破，永远不会有更新，你看到这灵里的贫穷。所以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要经历神国度一切的丰富。这个贫穷在原来的文字是描写像一个乞丐一样，贫穷到像个乞丐的人，他每天所需要的都要去那边的求，在那边要他才得到，假如他不去外面去希求，他都得不到，他那天都要饿肚子。要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另外一方面从贫穷软弱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像那个属灵的乞丐一样，让我们每天早上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向神呼求，求神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充满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不求不依靠，我们就得不着，我们就软弱，我们就跌倒。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贫穷的心，不要自以为刚强，更不要自以为可以站立得住。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主，我们什么时候就跌倒。我们离开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常常带着个谦卑倚靠的心来向神呼求，向神祷告，效法他的柔和跟谦卑。第九，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是一个被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如何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能够爱主胜过一切，胜过爱自己，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所以让我们真的愿意走十字架门徒的道路。在祷告学里面我提到是一条窄路，真的是窄路。窄路表示说你只能自己通过，你什么都带不了，你要背负很多东西，要带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办法走这条窄路。甚至不单单这个窄路，是一个矮路，你还要低头谦卑、才能够穿得过去啊，很不容易走，但是主已经走过了。他说他柔和谦卑，他从天而降，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完全的虚己谦卑，让我们也能够虚己谦卑的 被十字架来跟随主。 Number ten， 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常住在主里面与主亲近的人。我们放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如何能够多结果子？如何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多结福音的果子？秘诀是什么？常住在主的里面，表示我们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的跟主亲密的连结。我们的心真的是连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初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连在对方的爱人，你所爱的人身上。我们还记得这种感觉吗？我们需要有这样起初的爱心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心真的是每时刻切切的仰望他，常常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渴慕他的同在，能够与他同住，住在他的爱里面，不断的用灵里的眼睛来注视他，仰望他，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当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他会享受这个房子一切的设备。哇，在冬天有暖气，享受这个暖气。哇，享受这个房子里面的食物啊，床铺一切的设备。同样耶稣叫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耶稣就像一个什么，一个最荣美的房子，最好的一个 mansion， 你在世上找不到任何这个房子那么的荣美，那么的让你享受。我们今天常常花好多的精力要去盖这个外面的房子，累得不得了，也不一定得到很大的享受。我想 Alan 很能体会这个盖房子的痛苦，但是感谢神，耶稣就是这个荣美的房子，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随时可以进入这个房子，进入基督里面，享受他同在的丰富，能够经历到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以神为乐。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很少经历到以神为乐，是吗？真的，我们会经历到以神的祝福为乐，啊，以神的能力为乐，以神的恩赐为乐。但是多少基督徒真的能够一无所有的单单能够经历到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会讲道，我也没有恩赐，我也没有财富，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非常喜乐，因为我能够单单的以神为乐，在灵里面经历到神同在那种荣美荣耀，神的彰显，神对他的彰显是那么的丰富的，他真的能够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的，真的能够像大卫说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属灵人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很少有的。所以为什么你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应许，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就会得到什么？主的话也会藏在他里面，主对他说话是那么的清楚的，读经是那么有亮光的，而且他的祷告是带着能力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真的吗？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他会被人一祷告，被人就好了，他会这个人的拦出一祷告，这个拦出就除去了，他为教会一祷告，教会就复兴了，他为任何教会的需要一祷告，供应就来了，凡他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他成就。他祷告是何等的有能力，就好像近代西西之父 George Mueller， 穆勒先生，哇，他一祷告事就成了，因为他是一个爱主亲近主的人。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很少很少这样的经历， 因为我们很少能够常常操练的来亲近神，住在他的里面，能够以神为乐。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以我们的工作为乐，以我们世界的成就为乐，以金钱为乐。你真的问问自己，你以什么为乐？真的能够以神为乐吗？甚至可能你觉得有乐趣吗？真的能够以神为乐吗？很抽象。真的，曾经一位姐妹，她花了两年的时间到西安堂去追求，她也很羡慕能够等候神，能够经历神同在那种荣美。她听了好多的见证，听了很多教牧师的录音带，她也很羡慕要去追求。结果她跟我说，我等候了两年什么都没等到。我在主面向她显现，但是我知道这位姐妹她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罪的拦阻，她不愿意对付。假如你不愿意对付，你再等也等不到的啊！真的能够以神为乐吗？他觉得没有啊，没有什么乐，等不到什么东西，一片空白，坐在那边等等等，浪费时间。不是浪费时间，真的是主会向我们显现，但是是否我们愿意付代价，真的常住在他的里面，而且按着十四章主的应许，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我必向他显现，我的父也爱他，我也要向他显现。假如我们不遵守主的命令，你怎么等候主都不会向我们显现。但假如我们真的爱主，爱主的话语，爱遵守主的命令，当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心灵向着主，哇，你都感觉那种喜乐，那种荣美，那种满足的喜乐，你真的能够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你就能够经历到伯利根教父所勉励我们的，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像彼得、雅各、约翰，可以面对面的有登山变相与耶稣基督同在的经历，你能够说，主啊，在这里真好，好的无比。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操练内在生活，操练如何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第十一，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放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四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我们的肉体却软弱呢？又动了我们的脾气恼我呢？哎呀，我们不够警醒祷告。连彼得不警醒祷告，他也打盹了，他也软弱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警醒祷告。凡事祷告，不住祷告，把这十二个字写下来，我们一同来宣告：警醒祷告，凡事祷告，不住祷告。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生活的道路？就是祷告的生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许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需要凡事祷告，没有一件事情神不能掌管，没有一件事情大到神不能解决的，只是怕我们不祷告，不交托给主，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很多我们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忧虑卸给神，什么叫卸给神？在原文，假如你去查考，这个卸给神是指到什么？把你的忧虑整个丢给神啊！原文是 flow。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那边祷告，但是还是抓在手中，我们没有丢给神，丢了出去，你还有没有忧虑啊？没有了。像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哇，有时候很怕接到那个球啊，接到球快点丢出去，万一我失球了怎么办啊？丢出去，丢出去就没有我的事了啊！他失球是他的责任啊！丢出去，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祷告了，但是我们还是抓在手上，放在心里，还是忧虑重重。 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忧虑丢给神，神那里来管，我们没有办法管，丢给他。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刚才所讲的这十一点或是十二点，是成圣基督徒的一些特点啊。假如你把那个爱慕神话语的人跟遵守神话语的人分开的话，就总共十二点，这十二点是一个成圣基督徒有的特点，也是我从 R.C. Riley 这本书他所写的这本 Holiness， 我上礼拜有带给大家看，我从里面所归纳综合出来的十二点。假如把那个爱神话语跟遵守主话语的人这两点分开的话，就应该是十二点。第一，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二，爱神；第三，爱神的话语；第四，遵守神的话语；第五，敬畏神；第六，讨主喜悦；第七，爱接受主的试炼；第八，被圣灵充满；第九，效法基督；第十，被十字架；十一，住在主里面；十二，祷告。十二点。好，有没有特别的领受跟分享？关于成圣的原因，为什么要追求成圣？成圣的定义跟成圣的特点，这是我们过去所分享的。被十字架表示我们会付一个代价，甚至这个很重的代价，一个很重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你一定会付一个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你的十字架。可能家人的反对是你的十字架，可能生活的贫穷是你的十字架，别人的误会逼迫是你的十字架，可能你没有家庭生活的时间是你的十字架。我们总要付一个代价，被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没有荣耀的冠冕。可能你的苦难受试炼，这也是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这种荣耀的感觉，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到成圣的定义的第一点，神的 uniqueness， 他的 transcendence， 他的至高至勇，那种 awesomeness。 其实我们对神成圣的圣洁的第一个的感受跟反应，不是知道单单知道神道德性的圣洁，那种神的那种的高超至高至圣至荣至美至荣的那种感觉，全部是放在那个道德性。所以为什么你说在唱诗敬拜的时候有这种的感觉，这种的 awesomeness， 那种 majesty， 这种感觉就是圣洁 holiness， 我们上礼拜所讲的第一个定义。但是这方面的感觉跟认识，一般的基督徒都忽略了，我们只看到神的道德上的圣洁，只看到 to shine 那个的定义，而没有看到那个 to separate。 我们的神是被分别出来而被高举的，那么的 unique， 那么的超越，那么 的 transcendent， 是这种圣洁的观念啊。所以感谢神啊，张弟兄他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已经悟出这种的定义跟道理啊，跟原文是一样的。其实神也标印了这种敬拜的心跟能力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真正的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也会感觉到这种的荣耀超越 awesomeness， 不是只是道德性方面，所谓的油然起敬，这种很自然的在里面发出的一种的敬拜。很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讨论一下，究竟成圣 跟我们得救称义有什么分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基督徒没有办法走成圣的道路，就是因为没有把称义成圣做了一个清楚的区分。称义究竟称义得救跟成圣有些什么不同？大家没有想到有些什么不同。很好，称义是白白得来的，成圣需要我们参与，需要我们去努力，需要去付代价的。称义我们只需要单单的信，单单的接受，完全是神，完全是主耶稣他个人的工作跟功劳。我们在称义这件事情完全不能有任何的贡献，因为单单只有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人不能参与，也不必负任何的责任代价。但是当我们讲到成圣的时候，乃是一个神人合作的事情，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圣灵的帮助，同时也需要我这个人努力的参与付代价，不但是听到，而且要付代价去行道，去行出来。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然后再翻到第二章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需要行道，不是单单听到接待耶稣信主称义得救就够了。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需要付代价，听道行道，要有行为的改变。得救是不讲行为的，不是靠行为的，不是靠你的善功善德的。但是得胜我们需要行道，要有行为的改变，行为的表现。很好，还有没有什么不同？还没有想到。第二，好啊，对，得救是在时间上来说是 instantaneous， 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的。你什么时候相信接受你就得救了，就称义了，而且是 once for all， 一次得救永远称义了。但是走成圣的道路是一个一生的 process， 我们需要一生来努力。连保罗到年老的时候他都不敢说我已经完全了，他还是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称义从量的角度来说只有两个 answer， yes or no， 有或是没有。就好像我们研究这个电子的 logic gate， yes or no， 很简单，你称义了就是称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成圣呢却是有多有少，在程度上有差别有不同。每一个基督徒他的成圣的内容程度都不一样的，都是不同的，每一个的成圣的需要层面都不一样的。有些人因着他生长的背景或者他生长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的影响，他在这方面成圣需要特别的多的努力啊。可能他比较没有安全感，比较会常常怀疑，或者说 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喝酒的习惯，骂人的习惯，因为他原生家庭父母常常都是吵架，所以他也会有这种吵架骂人的背景习惯。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生长的背景是很父母是很和平的，很好像 well educated 的，是教授的背景的家庭，可能他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他可能有的问题就是骄傲自负。每一个人都有他要对付的地方，每一个人的成圣的重点内容所得到的程度都不一样，但是称义呢，每个人都一样，我就是有，我就是得救了，我就是称义了。但是成圣乃是需要我们一生去努力，每个人都不都会在这个 process 里面有不同的程度。第三，称义是一个外在律法上的宣告跟宣称，所以叫做称义 declared。 我们被父神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宣告我们为义，是一个 judicial action，这个律法上父神好像那个法官因着耶稣基督的 ransom， 他的救赎，他所付的代价，他都宣告我们为义。而这个义，马丁路德说是一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 是归算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本身有任何的义，来自耶稣的义归算在我的身上，耶稣的义袍披在我的身上。但是成圣是一个内在的品性品德的改变，不单单是称义宣称为义，而且是诚义，把这个义做成出来，不是单单是一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 而且这个 realized 做出来的彰显出来，能够有实际的 realized 出来的。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我们只读后面的五个字，十九节最后的五个字，以至于成圣。那么在十六节怎么说呢？以致成义。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把神的义做成出来，成义 realized righteousness， 不单是称义，更是成义。好，第四，得救称义乃是让我们罪得赦免，做神的儿女。但是成圣会让我们得什么？不但是得救，而且什么？得胜、得赏赐、得作王。不但是儿女，神有很多的儿女，呼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好像一个做大企业的父亲，他有好多的儿女，可能有七八个儿女，但是能够在众多的儿女能够被选上，可以承受他这个事业的，可能只有一位或者两位。得救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得成圣让我们得赏赐，得作王。第五，得救称义只是救赎的起点，只是个 starting point。得救不是所有都成就了，很多人以为啊、哦，我信了耶稣得救了，我就是来做礼拜，坐在那边等上天堂，说一点追求都没有，因为我一得救了，我一得到了，就好像很多人想，我追求到这个女孩跟她结婚了，我就得到了，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我就可以去忙我的 business 了，这个是灾祸的开始。假如你这样想的话，你完蛋了，你永无宁日了，你没有真正的得到。结婚只是个开始啊，不是已经得到了， 得救受洗只是个开始啊，不要搞错，我们结婚的都能够体会。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得救了称义了，他们不能体会，他们以为得救了就是一切了，其实只是个 starting point， 只是个起点，成圣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们得救，我们成为他的工作，神目的要叫我们行善，要有美德的生活，善行的彰显。我们再注意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到2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信人，这信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发现我们得救了，我们学了基督，领了他的道理。22节，神要我们什么？就要神要我们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到了24节，而且说并且我们得救了，神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脱去旧人，第二是穿上新人。解释得救之后神要我们做的，成圣才是目的。好，所以关于两方面的比较，有没有什么的或者想到更多的？基本上呢，可以说是类比相等的两个的字。当然就是说，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成圣的基督徒。但成圣呢，有更丰富的内容啊，因为从 holiness 就把那个成圣得胜的内容表达，是在道德上成圣，是在关系上成圣。我们从世界罪恶分别出来，完全的归属于神，完全从属于神被神所拥有，而且有神的属性，那也是成圣。所以成圣是更丰富。但是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也一定是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多次的讲到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他要我们做个得胜者。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很多方面，一个成圣的有12方面的特点。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是一个最明显的，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像基督，效法基督，佩戴基督，活出基督。对，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比较，我们只有神知道，好，只有神给我们分数。你今天在成圣的考试里面过程当中拿了70分、60分、80分，没有人知道。有些人表面上别人看，哇，这个人真的是个 holy man， 是个 saint， 你给他是100分，但可能神给他只有60分，甚至只有0分，或者他在背后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事，没有人知道。啊，我们都不要彼此的论断去打分数，啊，但是我们要看到成圣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目标。神在他的册上有你的分数，上来按着这个分数来给你讲讲。
那就是我们成立的程度，就是我们里面这个人，里面这个人，当我们死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里面这个人是神打分数的那个。
对，所以神会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过一两个礼拜会讲到约翰威斯里讲到这个全人成圣，他说可以达到这个全人成圣 perfection， 那么怎么去定 一个人承认什么圣呢？怎么去评估呢？他说完全在乎内心里这个人的动机跟对神的爱，不一定行为完全，不是从行为来看，神会更注重我们的内心。当然就是说内心跟行为这两个是不能分的啊，神也会看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彰显，爱心、摆上、劳苦、努力啊，这也是神评估的一部分。
我说神圣会不会是遵循天父的旨意，好像何西阿一样啊，做的事就很奇怪啊。
Yeah.
可是审判他应该也是一个圣人嘛，哈、
哦， yeah.
对不对？只是遵循天父的旨意。
也、yeah, 所以这个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内心遵循天父的旨意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成圣的人的特点，他爱神的话，爱神的旨意，他以神的心为心。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个图表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图表，从这个图表里面让我们看到得救称义跟成圣的关系。啊，感谢神给我读个科学的背景，所以很舒服就想了一下 graph，有一些图表啊，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啊。那我们看这个图表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进到教会历史里面，过去特别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怎么去看得救成圣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了解他们的一些问题跟错误，我们才更珍惜为什么马丁路德改教要强调因信称义，我们才会体会为什么加尔文那么强调成圣啊。那么在天主教中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是把得救称义跟成圣这两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完全放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一个的慕道友他接受教会的圣礼洗礼，当他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在这个洗礼当中，他都领受神的 infused righteousness， 或者领受一个叫所谓的原意。为什么叫做原意呢？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意原来在亚当里面有的。当时当亚当堕落了，亚当本来有这个原意，因着有这个原意，原来的意在亚当的里面，所以他的灵可以掌管他的身体，不从人的情欲，能够胜过他的肉体，让他能够遵循天父的旨意，因为他里面有这个原意来帮助他。所以在这个灵跟肉体的征战当中，他常常能够可以得胜，他运用这个原意的帮助可以胜过。但是按照他们的解释，当亚当堕落的时候，这个原意就失去了，所以人没有办法可以过属灵的生活，遵循天父的旨意。在灵跟体、灵跟肉体的征战当中，他就每一次都是失败，胜不过，败坏，没有办法遵循天父的旨意。然后当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在这个圣礼、这个圣水一洒下去的时候，他们相信这个原意就再一次进到他的里面，他就回到原来亚当堕落之前的光景，就是一个称义得救的圣徒，好像没有犯罪堕落一样。所以他们把得救跟成圣是看的是同一件事情，你不但是得救了，而且你就是个圣徒，像亚当堕落之前一样。但是他们说亚当有神的原意，还是有堕落的可能性。 说当一个天主教徒受洗的时候，得了这个原意，他还是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一个天主教徒不小心，他会像亚当一样又堕落。那堕落了怎么办呢？不能再受洗了，因为受洗只有一次，就靠告解、忏悔礼，这些圣礼，也是圣礼来的，有能力的，他们叫做 penance。penance， 那这个 penance 呢，包括几部分的，第一部分是 contrition， 你真的是忏悔、懊悔，然后呢有 satisfaction， 你要在行为上补赎你的罪，包括买赦罪券啊。做善事啊，修桥补路啊，去朝圣啊，这些都是 satisfaction。 然后最后这个神父这个 priest 才能够宣告你罪的赦免，叫 absolution。 所以你要从这里回去你圣徒的位分不是那么简单的，要透过教会所设计这一套经历的忏悔礼。当然在这个忏悔礼里面呢，教会也得到很多财政的帮助了，包括买赦罪券等等啊，所以天主教就赚了很多钱。所以你发现在中世纪的天主教，天主教徒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他们所谓的 repeated justification， 要重复的 repeated justification。我们刚才说称义是一次的，这是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的教导。在中世纪他们不是这样说，称义得救是要不断的，因为你有跌倒的时候，你有犯罪的时候，犯罪跌倒之后，你就要来到教会找神父告解认罪，办忏悔礼，你要得着 absolution 赎罪，然后才回到得救圣徒的地位跟光景。所以在中世纪的天主教没有所谓说啊，你信耶稣称义了，然后你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他们不是这样分开的。你受洗得救，你就是应该是一个100%的圣徒。假如你一犯罪跌倒，你就像亚当一样就失去了，那又要靠教会回来。所以教会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太重要了，不单是天主教徒需要经历这种的不断的圣礼的帮助，不断的称义，重复的称义，甚至连他们的崇拜所谓望弥撒 Mass， 耶稣也是在每一次的弥撒当中每一次被钉死献上的，看到吗？需要不断的被献上，也有我们这些天主教徒需要不断的从亚当堕落的地位回来。所以你发现天主教的十字架是有耶稣钉在上面的，基督教强调是个空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复活了。而且在天主教的弥撒里面，他们每一次的崇拜都是一个圣礼，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每一次的 Mass 是真实的耶稣被献上，所以领受那个圣体是个真实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他们的称义得救也是一样 repeated justification， 然后耶稣在每一次的弥撒当中也是 repeated dying for us，这是他们整个的神学系统。但是现在还是有这种的告解的 penance 的 sacrament 的东西，只是他们不敢再推行赦罪券了 indulgence 啊，但是还是很注重人的 merit， 行忏悔礼又回来，在神学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他那个告解会不会好像类似我们现在基督教那种因罪释放？
有点类似。
对，好像那个只是我们讲法不同，可是那个形式好像差不多。
城市一样，但是里面的应许不一样啊。他们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圣礼，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你就会重新被回到得救的地位。啊，搞得很好啊，不但是好一点。
对，他是不是要我们一样做这个，只是讲法不一样，会不会？
对，就是那个很多外面的东西呢，都外面的东西很类似，但是呢，那个应许不一样，地位不一样。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这个是个圣礼，是有 power 的，就好像领受这个圣餐跟圣杯是有一种能力的浇灌的。
一次释放的时候能力也很强，这个能力是源头。
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在乎你有没有恩赐，这个本身只要你参与在这个的 process 当中，也靠着这个的圣礼的本身就有能力。所以这个圣水一洒下去就不得了了啊！你要受洗的时候，这个圣水一洒下去呢，马上让你得着 infused righteousness 啊，有这个义的灌进，灌进你的里面，你整个人都不同了啊，就是这样洒下去。
那基督教不是也一样这样吗？
基督教不是在乎那个仪式啊，
在乎这个效果，也
是这个过程跟方法不一样。我们得着内住的基督跟圣灵内住是因着信福音，但他们是信这个圣礼，圣礼本身有能力，所以他们定了七个的圣礼 Holy Sacrament， 他们相信要进入得着经过这个圣礼就得着福气，得着恩典。
可是我们还是很在乎受洗、
啊、对，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还是承认这个受洗跟圣餐是圣礼，不是单单是一个纪念的仪式。我们在参与这个受洗或者圣餐里面会得着神特别应许给这两个圣礼的恩典跟能力的，很多教会还是这样相信。但是就不像天主教所讲的七大圣礼，他的 penance 忏悔礼，要靠忏悔礼回来得救，不一样。所以很多的基督教教会还是接受这两个 sacrament 受洗跟圣餐啊，但是不是像天主教受洗之后你犯罪跌倒了又要行到第三个圣礼忏悔礼，靠这个忏悔礼回来。他们基本上不太高举十字架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们是用这种亚当堕落的模式来说明得救。什么叫得救？就是恢复亚当所失去的。亚当堕落的时候失去了这个神给他的 infused righteousness， 你得救，神就把这个重新浇灌在他里面。所以中世纪的天主教非常的黑暗啊，虽然他们讲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们对十字架的解释啊，不是讲到这种替罪代死啊或者因信称义啊，解释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才会让人去敬拜玛利亚等等这些事情，已经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完全丢掉了。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改教之后马丁路德加尔文怎么去说明这个称义跟成圣。